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。二战结束以后的第三年，也就是1948年的5月14号下午4点，在特拉维夫博物馆，犹太人宣布要成立自己的国家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涌向了博物馆，来亲眼目睹这个梦寐以求的仪式。戴维·本古里安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，矮小的身材上穿着白衬衣，打着领带，一身深色西服，稀疏的花白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乱。四时整，他用小木锤敲了敲桌面，示意大家安静，然后用粗哑的嗓音向在场的全体观众通过收音机向全国宣布：犹太人梦想了2000年的国家成立了，名称叫以色列。会场内外一片欢呼，直到夜色深了，尽情欢庆独立的人们才逐渐的散去。但在海边一幢低矮的粉红色建筑物红宫里，灯火彻夜通明，犹太人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的领导人和本古里安商议了整整一夜。根据情报，他们已经确定黎明时分，阿拉伯军队就会向以色列发动进攻。果然，伴随着初升的太阳，三架埃及的喷火式战斗机袭击了特拉维夫的里丁发电站，同时一些犹太人的居民点也遭到袭击和爆炸。从此，一场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恶斗拉开了序幕。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了。人们不禁要问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如何结怨的呢？为什么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？谁是巴勒斯坦人？他们原先的家园在哪儿？他们后来又是怎样沦为难民的呢？这得从公元前1010年说起。大卫登基，统一了犹太人的各个部落，并且征服了耶路撒冷，把它定为首都，称为大卫城。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犹太教第一圣殿，保存犹太教圣经的约柜就安置在那里，从此耶路撒冷就成了犹太民族的中心。所罗门王死了以后，王国分裂成以色列国和犹太王国。公元前721年到715年，亚述灭掉了北面的以色列国。100多年以后，犹太王国被新巴比伦所灭，耶路撒冷遭到洗劫，所罗门圣殿被毁，犹太人遭到驱逐，数万人作为俘虏被流放到巴比伦，开始了犹太史上的巴比伦之囚时代，犹太人开始了一次大离散。在其后的时间里，巴勒斯坦地区先后被波斯、马其顿、罗马、阿拉伯、奥斯曼土耳其等统治。在一次次的战火当中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流离失所，最后在世界各地，主要是欧洲定居下来。到19世纪中叶，整个巴勒斯坦只有1400多名犹太人了。在7世纪的时候，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，穆罕默德和他的子孙建立起阿拉伯帝国。公元637年，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。阿拉伯人不断的移入，逐渐形成现代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，他们一直生活在这里，巴勒斯坦作为阿拉伯人的家园得到了开发。然而，长期流落他乡的犹太人遭到各国统治阶层的歧视和迫害，甚至莎士比亚在文艺作品当中都把犹太人描绘成贪婪、刻薄、阴险的人物。12世纪的时候，西欧有150万犹太人，到了15世纪就只有30万人了。劫后余生的犹太人也只能在经过划定的格都，也就是犹太人居住区里，被限制从事很多职业，他们的处境很悲惨，这使得广大犹太人一直想回到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巴勒斯坦，重建犹太国，他们认为这是摆脱苦难的唯一的出路。在近2000年的时间当中，返回耶路撒冷的梦想成为支撑犹太人的精神力量。在家庭聚会上，他们经常为来年回到耶路撒冷干杯，祈祷的时候总是面对故乡。19世纪后期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诞生了。1897年，犹太复国主义第一届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。 会议大厅正面高悬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横标，和一面是有两条蓝条子一颗大卫星的白旗。大会宣布成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，号召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居。一战爆发以后，英国借口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，把自己的势力渗入了巴勒斯坦。1917年，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代表政府向犹太人社团递交了一份文件，史称贝尔福宣言，对犹太人建立民族国家表示支持。战后，英国以委任统治的方式占有了巴勒斯坦，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速度就加快了。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忧心忡忡，担心犹太人的数量超过阿拉伯人。此时，中东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已经成为或者是正在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，唯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仅剥夺了民族自决权，就连在本国生存的基本权利也受到了侵犯，终于在1936年到1939年爆发了起义。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看到有机可乘，一面大造舆论，一面向阿拉伯人提供金钱和武器。阿拉伯人宣称，如果英国不改变政策，就将与执行敌对英国政策的其他欧洲大国联合起来。英国吓坏了，一旦阿拉伯和法西斯邪恶轴心相勾结，对英国绝对是个严重的威胁。为了确保阿拉伯地区的石油并维护大英帝国交通线的中东环节，英国在阿以问题上改变态度，否认贝尔福宣言的权威性，犹太人差不多绝望了。这个时候，美国迫于国内犹太人社团的压力和自身的利益的考虑，开始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。纳粹德国大肆残杀犹太人的暴行，也使全世界人民同情犹太人的遭遇，犹太复国主义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。二战的硝烟散去，英国依然无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，被迫把此问题提交联合国表决。1947年11月29号纽约时间下午3点钟，联合国大会就巴勒斯坦分治方案进行了表决。这个时候，在耶路撒冷，一位中年妇女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，守在收音机旁等待投票的结果。她叫格尔代·马波维奇，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。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，她不顾家庭，不顾孩子，甚至和丈夫离了婚，改名叫古尔达·梅厄。她紧张地等待着，用手中颤抖的铅笔记录着票数。表决结果终于出来了，33票赞成，犹太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。他长舒了一口气，悬着的心放回肚子里。嘶哑的羊角号划破了耶路撒冷宁静的夜空，欢腾的人群涌上了街头，一起向灯火辉煌的犹太人代办处大楼汇集。人们在大楼的院子里手挽手唱歌跳舞，尽情欢呼。沸腾的人群有节奏地喊着他们所熟悉的领袖的名字。当古尔达·梅厄出现在宽敞的阳台上的时候，人们静了下来。聚光灯照亮了他泪流满面的脸，他把双手放在阳台的栏杆上喘了口气，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然后高声说道：我们盼解放已经盼了2000年了，我们一直相信这一天终究会来的，现在这一天到来了，犹太人同胞们，祝大家幸福。联合国的这个决议，无论是在分治原则方面，还是划分方法上，对于阿拉伯人来说，都是一个不公正的决议。这一决议把 60% 的土地划归人口不到1/3的犹太人，而且都是肥沃的沿海地带。而占巴勒斯坦地区 60% 人口的阿拉伯人仅得到 40% 的土地，被赶离世代生活的家园，挤入贫瘠的丘陵和沙漠地区。阿拉伯世界愤怒了，他们团结起来，从决议通过时起就不停地袭击以色列人，而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则成了阿以冲突大规模爆发的信号弹。